讲真的，要是从现在来思考，回到当时那个时间，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做第二次这个决定。只有在那个时间点，只有在那个当下，我才做了这个选择，到了北京。
但是我那会儿的感觉就是，我到了北京啊，太奋斗了，就是你的奋斗好像被点燃了，就是我每天都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你就觉得自然而然也没有在加班。但在杭州，我就感觉我还有生活，我得回家。欢迎来到迪摩王电台。Demo， 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我是电台的主理人五花肉。
我是迪西。
上次我们其实聊到说95年的王鹏汉，他选择了从国内到了硅谷去工作。我们其实电台一直有一个给我们打黑工，每次在他的 show notes 里面都能看到名字的潘潘，他也在去年的时候也同样作为95年决定去做北漂。然后这一年呢断断续续也没给我们干什么活。然后我们正好借着这个迪摩王一周年的时间，跟潘潘聊一聊他当初为什么决定去北京，然后在北京一年多是怎么样的实际感受，以及身边的北漂们是什么样的感受，也给很多其实想换城市啊换工作的伙伴们一些参考。然后潘潘还有比较有趣的一点，其实去年的时候技术运营啊开源运营啊开始冒尖儿被关注的时候，他其实也代表了零技术基础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人，然后也还搞得还不错，现在也在一家不错的开源出名的公司做这个开发者的运营，其实也希望把它推出来，让更多的想从事这个方向上的同学们有一些信心和能够去看一看是怎样的成长路径。
先让潘潘说几句吧。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好，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潘潘，然后现在是在 P 社一家做数据库开源的公司做技术运营，此前也有4年多的技术运营的经历，然后也是花肉引入门的一个技术运营同学，然后在北京漂了一年，后面决定回到杭州，那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北漂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在技术运营这条路上是怎么进入的，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
那我们其实先聊聊职业发展这个上面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说其实我跟潘潘的缘分应该有些人会知道，就是我基本上就面了他15分钟就把他招过来跟着我工作了2年的时间，也是我第一次很认真的带一个人进入了这个行业。那潘潘之前其实毕业并不是做这份工作的，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到你为什么要选择去零基础进入技术运营，那会儿你是怎么想的？其实我对你几个选择今天想剖开看一看。
对，其实刚毕业那会儿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风口，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然后其实我在跟着花肉之前在的那份工作，我在入职可能差不多半年左右就想要，或者3个月左右就想走了。但是我找工作找了有对找工作这个过程找了有半年的时间，直到面试了花肉15分钟之后，也是花肉面试了我15分钟之后，我就决定说我要去这个公司。因为其实在那个6个月的时间里面，半年的时间里面也有很多的 offer， 也有跟其他的公司有交流，但都没有觉得有很感兴趣的方向，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更专注在做活动运营的方面。然后当时做的介绍一下，当时做的是3个社群，然后有 HR 人群、技术人群还有市场人群，会针对这3个人群在做各种运营，包括社群啊、活动啊之类的。那当时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很多也是类似于 HR 的群体想要做一些社群运营之类的，那此类公司其实面了基本上都能过，都能拿 offer， 但就是没有很想去，觉得好像没有很有热情，即使接到这个工作新的 offer 也没有很有热情。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在那个时候其实也才毕业一年多嘛，一年多一点点， 也不知道自己之后能往哪方面成长。但是跟花肉聊完，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好有想法，感觉能学到好多东西，而且他说的事情好好玩哦。
这期会变成一个彩虹屁节目。
没有没有，
没想我要把他拉回来的。
是真的是真的，就15分钟时间，然后也就这15分钟时间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那也可想而知这15分钟是多么重要的15分钟。
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当时我是跟烧姐，也就是说我们迪梦王第一期的一个那个做商业产品运营的同事一起跟你聊的嘛。
对，
嗯，他也是实习的时候，他是金融专业的，被我拉到从开发者一直到现在，所以其实我们三个人聊的挺巧的。对，我想问的是，你第一份工作，包括你考虑的到我这边的第二份工作，其实那会儿你更多的是考虑在杭州找一个工作吗？就你这个地点的排序是在前面的。
对，其实之前都没有地点这个排序，就是默认在杭州，没有、
嗯、
没有考虑过其他 base 的想法。
嗯嗯嗯嗯嗯，就这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在去年你其实是把这个顺序换了的，就是你是把工作机会放在前面，把城市放在后面去考虑的，去考虑去北京这个。你当时有纠结过换城市这个事情吗？
嗯，其实当时还挺纠结的，就是但是因为没有北漂过，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浙江人嘛，
嗯、
对，是一个浙江人，然后我从小其实20多年都在浙江长大、
嗯、
成长、学习，包括毕业之后工作、
嗯，
所以我基本上没有长时间的离开过浙江，在来北京之前，就在那个时间段，我会觉得我如果在那个时间有这个机会不出去看一下，是不是我之后会一直就在浙江，除非出差啊旅游啊，就可能很难去到另外一个城市长时间生活。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觉得我如果有这个工作机会也可以去试一下，所以虽然换城市挑战性也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节点的时候，觉得也可以去试一下。
期待是更高的，
对，会期待。
这个和很多这跟迪西是他大学的时候跑去天津，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浙江很久，对吧？
对、
嗯、
其实当时我为什么会选择去天津，是因为我在上大学以前最向往的城市是北京。
那为什么没有去、
嗯、
但没考上清华北大嘛。
考不上
清华北大嘛，所以退而求其次去了天津，因为天津离北京也非常近，那时候坐车的话大概是半个小时就能到。而且我去天津上学之前啊，先去北京旅游了一次，
然后被骗了。
这个呢可以展开来稍微讲一下。就是我在去北京之前，北京其实是我的一个 dream city。可能我们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看的一些古装的，你像《还珠格格》，对，都是在故宫去拍的。而且小时候是天真的以为那些古装剧就是在故宫里面
拍的，
所以第一次去北京，去故宫，去天安门，非常的兴奋。
哎，潘潘，你去了北京有这样的兴奋感吗？
哎，我真的，
他出差就去过，
对，我出差来过北京，但是我至今还没有去过天安门和故宫。
没去过。待会儿我们聊你北漂生活节奏的时候可以聊了。
对对对。
因为刚迪西其实讲这一点，大部分的浙江的，特别是我认识浙江的，基本上都往浙大考，特别多比例的是往浙大走的。然后他这种往南开的是属于比较小众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群体往北方走。然后潘潘也是在浙江，也在杭州读大学。
对。
然后就也是对北方，特别是北京首都
会有
向往。
对，会小时候会有向往。
对对对。
然后包括假设我在换城市，换工作这个城市是在深圳，我可能也没有这么会去改变、
嗯、
就可能是因为北京它首都的这个属性。
嗯、哦
啊，对，首都还是有 很神圣的这种感觉的、
哦、
尤其是年少无知的时候。
对对对，没有错。
我其实因为我去年排在 Ocean Base 的时候，它其实总部是在北京的，然后我每个月基本上有一两周的时间是要在北京的。我那会儿的感觉就是北京这座城市我是蛮喜欢的，因为我好像天生就比较喜欢北方人。第二个呢是它的，首先它冬天我是受不了，太干了，
嗯，
但其他季节都还蛮舒服的。但是我那会儿的感觉就是我到了北京啊，太奋斗了，就是你的奋斗好像被点燃了，就是我每天都在办公室待到很晚，你就觉得自然而然也没有在加班。但在杭州我就感觉 我还有生活，
啊、
我得回家，
会这样，对，
就是
这
种对吧？就有一种很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你在杭州，你还是寻求生活的；你在北京，你就觉得很奋斗，而且不是别人催你的，你就本能的为奋斗而快乐的那种状态。但我那会儿想，如果让我 base 到北京，我会接受吗？我去年是二十几岁，28岁，就是我那会儿是觉得生活成本还是在的，
嗯，
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接受降低生活标准了。然后在北京要保证到我在杭州生活标准是要。起码租房子啊或什么的，潘潘也可以聊一下自己租房子被骗的那段经历啊，就是
在北京被骗啊，很正常的。
就是我都会觉得我接受不了去年这个时候我做一个北漂的，所以我没有太多的这种勇气，也可能因为我28了，嗯，
对，我当时真的我在来北京之前，我会觉得北京是个首都，它应该很难，
嗯。
发生被骗这种事情了，毕竟是个首都，对不对？然后，
嗯，
毕竟年轻。
然后我到了北京，真的那个印象太深刻。那一天，我一到北京，那天是8月份，其实很热嘛，也是夏天。
嗯、
然后我到了北京之后，
嗯、
我下了高铁、地铁下来，倾盆大雨，跟我从杭州出发的时候是一样的情况。我有一种好像
热情的迎接你，
对，就是这个雨真的比依萍去问他爸要钱那天还要大，真的非常大，是巨大。然后这个也是就是烘托了一些氛围啊。那个时候已经可能5、6点了，因为下雨嘛，天色也比较暗。然后打到车之后，就慢慢的拐进了一个小巷，然后那个巷子路边全都写了拆，结果我的那个目的地就车一路停到了拆的尽头。然后门口就是一个拆，对，这是我下北京去房子的第一个场景。
嗯、
然后我走进那个全都是拆的字儿的那个小的类似于走廊吧，然后到了一个房子，那个房子还比较正常了，在那会儿比较正常，因为那个其实是一个小姑娘转租给我的，
嗯、
我觉得小姑娘应该都没有什么坏心思嘛，
嗯、
确实她也没有坏心思，因为她也是被骗。
嗯
然后就住进去，它是类似于一个单身公寓，然后类似于一个厂房，然后承包给了二房东，二房东在自己改造成了公寓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对，因为在后厂村这一块租房子可能需求量还是很大的，然后那个又是偏单身公寓，不用跟人合租嘛，所以它还挺热门的，就是挺多在后厂村工作的年轻人都还挺喜欢住这种单身公寓。即使这个单身公寓有很多的房型都是没有外窗，它只是有一个内窗，就是你打开就能够到对面，就是可能也就2米左右的距离吧。
这种大概多少钱一个月啊？
挺贵的，它这种单身公寓虽然没有窗，它也要，我记得应该是3700一个月。
哦，杭州这边都够住一个小户型的房子了。
因为它其实并没有外窗嘛，而且它面积也不大。
嗯，
然后他会给你配备一些，比如说有小洗衣机啊、小冰箱啊。你硬要做饭的话，你用电磁炉也是可以做，但是就是一个空间嘛。然后一个洗手间，它其实可能也就10多一点点平方吧，
就一个一居室嘛，
也能算是一居室吧。
但北京的居住成本还是要比杭州要大很多的。
对，他还是高的，
而且那批后厂村就是打工人在那儿，就租房需求就是很旺盛。
对，他租房需求真的很旺盛，但这个房子可能因为我只是短租，我本来想着我租个2个月也就 OK 了，结果这2个月都没有很安生的过去，因为后面这个房子在拆，旁边都在拆，就引发了一些产权纠纷，就类似于大房东说二房东没有给他付押金，但是二房东说我付了。然后大房东就说我不管，反正你没有付，那这边的租客所有的租金都要交给我，不然你们就会被赶出去。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也遇到过此类的情况吗？
我倒没有租房被骗，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在北京，在暑假短暂的实习过一段时间，当时跟人一块儿租一个房子，因为我当时是像是被寄托在里面的一些正式员工那边的，大概就是10几平米的房间里面住了我们3个人，然后整个屋子里面我记得快住了一个公司的人了，10几个人住在里面。
我的妈呀，
而且离公司非常远。
这个不会被查吗？
我觉得在当时的北京很正常。 虽然居住条件是比较恶劣的，但是其他条件也很恶劣，就是你要去公司上班的话，你坐公交车的话大概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还得倒，就体验非常不好。所以我当时在毕业的时候非常坚定的逃离了曾经我梦想中的城市。
我当时还想问你，去天津就是为了靠近北京，但你工作又回了杭州。
因为杭州当时 HR 说的上班的条件非常的诱人，让你无法拒绝。就对比这个条件啊，对比这个实习的条件，你是可以走路上下班，五分钟走路到公司，这在北京在当时非常难以想象的，
基本上不能够实现吧。
对，我觉得哪怕到了现在吧，应该也很难吧，
也很难，
就是在北京这样的条件。
对,
对, 对，哎，然后其实刚刚潘潘聊到他第一天到北京的这个感觉，就是都有画面了我已经。然后后面呢，就后面有越来越顺利嘛，我基本上找不到你，就基本上都在加班
非常严重。
对，后面就是这个房子延续之后就搬到了一个稍微 OK 的地方，但是它不 OK 的地方是它那离公司有5公里，就原来那个房子它比较 OK 的地方就是它离公司可能只有2.5公里左右，所以它可以实现你骑单车上下班只要十几分钟嘛。但是到新的房子离公司5公里造成的第一个问题，离公司5公里之后你可能上班需要1个小时，也不一定能到公司，虽然它只有5公里。
哇塞，
北京堵车还是很严重的。
这个是对第一个事情，第一个点就是通勤时间会被延长，就会导致我工作的时间更延长。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一早就会去公司，那个时候可能相对不堵一点，然后会开始工作，工作到晚上，类似于9点之后有班车的时候，或者是
就错峰嘛，
对，就错峰，然后你打车也会更容易打，然后打车公司也能报销嘛，对吧？你就无形的延长了这个工作时间，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确实工作量很多，就是你会一直在工作，就白天你可能就在10点钟之前，比如说我很早到公司，比如说9点到公司，我会去，就这个是在百度的工作经历，就是这个可能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还挺好的，你9点到公司你可以去食堂先吃个早饭，然后早饭也是不要钱的，你吃完早饭之后9点半开始工作，你工作这个半小时是属于你自己的，差不多到10点10点半就会开始有各种会议，就这些时间都不属于你了，那一直到下午差不多6点或者7点，这个时间中间会充斥着非常多的会议，然后等到7点半过了之后，7点半可能再往后的时间会属于你，你可以开始干活，然后这段时间会比较安静，你的工作效率可能会很高，然后你可能不知不觉你会工作到11点或者12点，然后再这样子你一天的工作会稍微把手头的事情都解决一点，因为第二天还是会重复前面的情况，你工作会留下来的工作内容你必须要在当天完成，不然第二天就会有新的会议给你新的工作内容，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打个车或者坐个班车回家，然后睡个觉，然后第二天再继续，其实就是这样的往复，就每天都在这么重复。
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这一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因为你已经开始去医院了嘛，我就觉得这个强度有点不太合理，所以我当时其实跟你建议过说跟团队沟通一下你的工作量的分配的问题，是整个的北漂的状况或者那片的工作状况就是这样的，还是你的工作状况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因为他在大厂里面，BAT 的工作节奏其实很像我刚毕业的那个工作状态。
对，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在大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可能所在的团队还是公司比较重要的项目，所以他会希望这个团队带来更多的价值和产出。那我也有遇到说在同样是在这家公司，但是他真的很空的同学，就在不同的部门，他可能就是我上班了他还在家，我回来他已经在沙发上躺很久了，就同样是在一个公司只是不同的部门，确实也会有存在比较空的岗位和团队，但是我们整个团队真的都很忙，不管是我们小团队还是我们整个运营的大团队，还是我们包括产研的大团队，其实都很忙。
就业务的区别。
对对，我觉得是业务的区别。
潘潘在里面是做的人工智能方向，应该也是百度的，
是百度比较
重点的一个项目，
重点的项目。
对对对，然后
投入也非常多嘛。
对，他确实投入的，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 资金上都投入特别多在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他还是会希望带来很多的产出，所以当时的工作量确实就会比较多。然后刚刚有说到去医院，其实这一块可能更多的是从气候上的不适应，这块我们可以慢慢后面再单独拎出来，对于南方的同学如果想要来北方的话可能要慎重考虑的一个点。
这个我深有体会。
对，我记得潘潘脸都瘫掉的，就是去北京。
我刚去北方就直接流鼻血了，确实太干燥了。
对，这就是生活方面，这个待会儿聊，我们先把前面聊完，就是工作那一块。然后工作那一块，其实我后面也有跟主管去沟通，说我觉得我工作量其实有点多，想要去调整一下，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个实习生同学一起来分担一下。但会遇到很多现实的情况嘛，比如说没有骇坑啊之类的，所以当时内部也有做一些调节，我有梳理了我的工作内容。就当时我在列那个插曼的时候，我觉得原来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我是这样的感受。因为你不列，你可能没有很系统觉得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对，我当时给潘潘建议就是说你列一下你手头上所有的事情，然后哪些是可以求助团队去分担的，然后哪些是你主要在做的嘛。对，不然真的就是把自己压爆了。我觉得在职场上的话，你如果一直是只在工作的状态，没有时间去学东西看东西的话，就纯消耗了。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
对，其实这个也是职场小朋友们可能不大敢，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大家小朋友的状态都会很难去求助，他不敢去求助，他可能觉得老板不是可以帮助我的人，他就是布置任务的人，大家可能会更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当时去求助了，因为其实领导年龄也不大嘛，也是92年的一个女生，也会去做这些分配，就是她其实并没有说代沟之类，大家也不用去怕老板之类这种。
对，其实我之前是潘潘主管嘛，然后我也会比较关注下面就是他的同学的状态，是不是压爆了。因为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的产出质量就是低的，你只是量大，
对，
质量是低的。
对, 对，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刚毕业的同学在职场上自己已经处于比较痛苦的状态，是可以去向上求助的。然后你要给的不是抱怨，是我要怎么，
我的问题是什么，
我希望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遇到了什么，我想主管怎么帮我，这个是就是很基础的职场应该会的东西。
对，
因为我老板经常看我在那边愁眉苦脸的，他又说我要怎么帮你，你得告诉我，不然你就在那愁眉苦脸的，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帮你。这个是我当时我的老板跟我说的比较多的。
对，这个肉锅的老板已经是比较 OK 的，他还能关注到你。因为可能在我们当时那个团队的情况是，老板自己也很忙，他可能也关注不到团队下面那么多同学的状态，他可能也只是偶尔说，哎，这个同学状态今天是不是特别不好，这是很偶尔的情况。所以可能大家在工作中遇到问题还是要尽量的主动去跟老板反馈，就是因为他照顾不到这么多人嘛，你要去跟他反馈说我遇到什么问题，我想的解决方案是这样子，您看行不行，要不行的话是不是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一起来商量解决，就这个可能会更高效一点。
其实刚刚聊的是一些职场的软技能嘛，就是我认为这些东西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在带潘潘的时候也会给他传导相应的东西。因为其实一直没有提的是，潘潘最开始跟着我团队，我为什么可以15分钟招进来一个人，因为当时是用外包的身份招进来的。其实这个身份我觉得我们都不提，但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就是区别的，因为你跟正式员工的待遇是有区别的，但他能够在2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外包到不错的公司拿到一直在上升的薪水，在市场下行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一些的软技能就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我觉得这些软技能很多都是之前的2年在跟肉哥一起的经历点滴中收获，但是也不一定，就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会是这样子，因为在当下我可能也没有这个感觉。
对对对，是
软技能就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
一天一天马上就能看到变化。
就是我的感受是，我身上的很多东西就是第一个带我的老板传导给我的。
对对对，
但我意识到这个事情是离开他团队之后。
对，
对，意识到的。所以我在离开他团队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身上有他影子，特别是我带你的时候就更像。 就各有它的影子，无论好的不好的就都会有它的影子，所以带出来的人跟我当时进职场也会比较像。就我那会儿就觉得虽然讲的有点大，但是就是一种传承的感觉在做这个带人的事情。
嗯，
因为外包这个身份其实在各个的大厂里也有，
嗯，
然后呢各个外包被对待的程度也不一样，
嗯，
自己的想法也不一样，有些就是我就是不担责，按时上下班，
对对对，
完成工作，我也不想有什么，我也不会有晋升，也不会有这些东西，我就完成工作拿到我的时薪就好了，
嗯，
有一些呢正式员工的团队就是这样用外包的，就是这样用外包的，算工时的，
嗯，
就是算你完成这些比较重复性的东西交给你去做，
嗯，
真的有很大量的是这样的状态，
嗯，
但我当时和潘潘或者我之后带的一些外包的同学，我都是当正式员工去要求，当然有一部分 PUA 的成分，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产出，但另一部分是我觉得都很年轻，我招的都95、97、98的这种，觉得在起步的时候，当第一任的老板还是很有责任的。那我带的外包基本上都是能看到能力增长，也跟正式员工一样有月度复盘的，对，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成长速度。
嗯
嗯，为什么会聊到这儿？
对呀，对呀，啊啊，我们今天聊的不是去北漂了吗？
去北漂，
去北漂，去北漂，这是他能够拿到北漂 offer 的这个前提嘛？
对对对，是的，
我觉得北漂其实是一种奋斗精神的体现嘛。
哎，但是
圆起来，圆起来。
对，但是就是讲真的，要是从现在来思考，回到当时那个时间，我真的没有勇气再做第二次这个决定。就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哦，真的。
对，就在当时，
啊，
我在去年8月份那个时候，我也在想，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让我再做一次这个选择。可能我也没有办法再有这个勇气去做出这个选择，只有在那个时间点，只有在那个当下，我才做了这个选择，到了北京。
嗯，
北漂这么苦吗？
就是很苦，
因为我当时他是跟我讨论过这个 offer 的，
嗯，
他是跟我讨论过这个 offer 的，
嗯，
因为我当时不要想他拿的 offer 是杭州的一家公司的 offer，
嗯，
当时我们讨论过，我最开始是不太支持他北漂的这个决定的，
嗯。
后来我去看了他的团队做的事情，
嗯，
我觉得是百度的重点，
嗯，
是可以去感受一下大公司的重点项目巨大投入的团队是怎么样的。
嗯，
对。哎，你没有这些收获吗？
有，就是你会看到它里面的运营，它确实投入了很多人力，它分得很细，但是其实 每个公司它的工作的就是方式或者说重点方法想要的产出肯定他都是有他的那个目标来产生的嘛，然后做了这些细分，还是会在不同公司会有不同的感受。然后在大公司里面可能就是会要求你节奏更快，你的产出更直接，让老板们看到结果是怎样的，他会是这样的节奏。
不是还最佳新人吗？是不是最佳新人？
还最佳新人呢？
就是因为我总结了一下，可能也因为现在换了一份新工作之后节奏不一样，然后我就回想一下，我加入百度40天，可能也就满打满算30个工作日不到的时间，最近上线了一个百万级别预算的活动，而且经过了非常多汇报和方案的修改，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可能很多新同学加入到公司，
速度还挺快的。
对，就是很多新同学加入到公司，他一个多月的时间都还没有对公司有很多的了解，可能还在熟悉的阶段，但是在那个时候，那个项目，那个团队对我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在这个短时间内就把这个活动上线，也不管这个活动前面是不是有铺垫了，还是说它是临时的任务还是怎样，它就是要你拿到这个效果以及拿到最后的结果。
嗯，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当时团队的一个整个的节奏，它会比较快，然后要求也会你要达到这个目标，你势必就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来做这件事情嘛。
嗯，我想起了我刚毕业工作的那个状态，其实蛮像的。
对，他就是要你快速的去熟悉整个团队，然后拿到各种结果，做出一些成果。所以我觉得最佳新人他可能也只是一个激励在团队内，因为他也会不间断的去颁发这个奖，因为其实每一位同学可能加入到这个团队他都 会需要付出这些，就是每一位同学都很努力。
我记得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之前也是非常想进入大厂，然后进入大厂之后我们俩在一块儿去聊，他跟我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厂其实就像一座围城啊，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
是形容的很精准。
这个是他来到大厂之后的感受。
对，
我没有想出去啊。哎，表达一下，我同事们，yeah, love you 。但我发自内心的觉得是要经历这个东西的。我最开始在阿里云的时候也是这种强度，也是这种速度。
对对对，
它是可以激发到你的极限状态的。我觉得你在年轻的时候有这个体力和脑力和学习能力，能遇到这种快速上升的，有资源，努力就有回报，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但后面你真的可能要考虑身体啊。
对，是的。
对，
各种现实。
如果说你的身体可以支撑你在这个高速跑道上去前进的话，那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更多锻炼自己。
对，
但是我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当你的身体已经向你发出警告的时候，
对，
我觉得
一定不可牺牲，
就不值得了。
对，这个就说到我们可能聊到第二个话题，到北京之后，从生活上的一些改变，一个就是气候上的问题嘛，气候真的，可能因为真的从小在南方长大，没有在北京长时间待过。我在来之前我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就真的是这是我一个空白，可能我之后再换一些城市的时候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北京它真的跟南方会不一样，它会很干，包括它的空气可能质量相对会低一点，就它空气会有一些沙尘啊之类的。然后我当时来了北京可能3个月吧，就开始咳嗽。一开始大家也以为普通的你换季咳嗽嘛，咳一段时间就好了，结果就一咳就咳了半年。这半年一直在治咳嗽。
天，
现在好一点了
吗？差不多在咳了半年之后，去了那个上海出差了差不多2周，那个是个节点。出差2周之后就没有再咳。
南方的水就好了。
可能因为找对了药，因为一开始医生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原因咳，他就会给你尝试着用一些药，因为大部分咳嗽你要么就是发炎对吧，开了消炎药，吃了几周没有用，然后你再去找别的病因，再给你换别的药，直到最后拍了比如说肺片啊验血啊也看不出什么问题，这个就会让人很困惑，但你确实就在咳，咳的要把肺都咳出来了这种。然后医生那个时候就是会怕我类似于有哮喘，怕咳到哮喘这种，所以就会开一些治哮喘的药以及抗过敏的药，可能是主要是抗过敏这个药起了作用，加之当时去了上海出差了2周，然后之后回到北京就会好一点，就可能也稍微适应了一点。
你身边的北漂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身边的北漂基本上没有是在漂的。
都是北京本地的是吗？
也怎么说，他就是基本上要么是北京本地的，要么就是大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是在北京读的。
一直在。
就大家对北京，因为你在学校的状态和你一来就进入社会的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你在学校会有很多朋友，你可能习惯也有一个慢慢的阶段，当时的压力可能也没有这么大，会让你更加容易来适应这个气候和环境。然后他们会留在北京工作，就是大部分都是这样，或者就是老家在附近的，比如说河南啊，或者是北方比较东北那一块的同学就会比较多一点在北京的。
这个确实是的。
因为据我了解我们的就大团队的同事啊，或者说整个百度我认识的从浙江来北京的就还挺少的，个位数，可能因为我认识的人没有这么多。
我当时还想着去那么这个男性密集的一个工作区，潘潘能找个北京本地人，这
没有没有没有。
我当时还想着，哎呀，
没有，
干嘛这么就是
就北京本地人的概率还是挺少的。
开始征婚了呀？
不急不急，就第一个是北京本地人在互联网大厂确实还是相对比较少一点，就可能周边的城市会更多。对，
这个是真的。
对，
因为我认识的北京本地的，就基本上本科在北京读一下，然后去国外快速的读个研究生回来，就进金融或者进体制内的，或者就是著名的四大呀或者这些里面去。
对，基本上不会在互联网，很少应该说。 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基本上也是因为学习就在北京嘛，所以他们找工作而且北京的机会肯定更多，自然而然就会选择留在了北京。而且比如说像类似于河南或者是东北地区，他们其实这种互联网公司很少嘛，工作机会相对比较少，所以留在北京对于他们来说仿佛就是最好的选择。
北京的工作机会确实也挺多的。
是，
对，
是。
所以一般都是这样的情况留在北京的。
我们主要还是聊聊北漂的一些经历。
对，
潘潘刚过去的时候就被骗了，对吧？
潘潘刚过来的时候，
后面还有被骗吗？
后面没有被骗，但是你会看到很多要骗你的场景，就是。
哦，那说明你长进了。
哎，你都去哪玩过啊？就是你去北京北漂之后。
其实真的没有去玩过。
差不多连天安门都没去过吗？
对，天安门的故宫都没去，因为太远了。
那骗你的机会不多。
啊，那边会更多是吗？
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去北京，我去一次被骗一次。
你是怎么被骗呢？
那就五花八门了。
我有一次去北京出差，我正好那天生日，然后我是半夜到的北京，潘潘就跑来给我过生日，然后我是在华贸那边住，他从公司过来，
很远很远，40-50公里吧，
过来已经很晚了。那天我过生日，就已经没店开着了，他去便利店买的面和蛋糕。我们两个人就在酒店房间，因为我 check in 比较晚，给我找了一层，特别像地下室的那种感觉，就在北京。然后我们俩就在那儿给我过了个生日，就远到第二天上午他回不去请假，这种远。
对对对。这是真的很远。
那你没有被骗呀？
我不骗人已经很吓人了。
我们刚才是聊的被骗的经历啊。
对，就是我在北京，虽然我没有去那么多地方玩过，但是偶尔会去商场嘛。就是这个是我在杭州商场可能遇到比较少的情况，就是在杭州商场里面，大家
商场还有骗，
就大家就基本上也不是说被骗，就是会有人那种营销特别过分。就是在杭州商场基本上不会有人来拉客说，哎，你要不要去做个画个眉毛啊干嘛之类，他大家不会太愉悦到自己的店面外去，对不对？顶多也就是店面可能2-3步的距离内，最多的可能也就是发健身游泳传单这种，瑜伽传单这种，对吧？但是在北京他就是会跟你一路说，我给你设计个发型吧，就是我上电梯也要跟着我上电梯，这种程度就还挺多。
但是我怎么看呢？我觉得就是北京其实外地人就是比较奋斗的都是外地人嘛，他其实还是很奋斗的，就这也是另一面去看这个事情。
对对，有可能是
他其实蛮奋斗的，包括你在北京的餐厅遇到的服务员或者你遇到的这些人，他的工作热情啊都是比我在杭州遇到的要高的，对吧？这其实你另一个层面去看这个问题。
我得提另外一个角度啊。花肉，你第一次去北京是什么时候？
大二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还是容易被骗的年纪吧？
不会。
我其实觉得北京是一个蛮割裂的城市，就是
北京折叠。
就是过去的时候其实外表是非常光鲜的，就是你能看到最好的建筑最好的资源在北京是非常集中的，但是它的地下室它的城市的一些角落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阴暗处的。所以其实我第一次去北京给我的感受是不太好的，因为正是因为有那么光鲜的东西会让人去追求，所以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短期内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他就愿意去铤而走险。对，所以我第一次去北京就被骗了嘛，然后当时就被带到一些假的景点去购买了一些假的玉，买了一些假的玉，然后还有惯用的营销的策略，就是你去店里会去试吃或者试用一些东西，然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不错。
对对，他就是想让你先去店里。
但他最后给你的成品的东西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完全被调包的东西。这个是我在北京被骗的经历里面发现的比较常用的套路。
我突然想起刚刚就是提我去北京也会变成一个比较奋斗的人一样，我觉得这个底层的那个东西是一体的，只是有些人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搞了一些违法的手段去达成，而奋斗的这些大厂员工也好或者什么的，他是靠着加班靠着拼命工作来达成他的目的。就是不同的人面对自己欲望的那个 操作方式不一样。
对，而且我毕业为什么没有留在北京，其实跟大部分人是一样的，你真的很难在这个城市定下来。
对，我就觉得很难。对，确实很难。
哪怕你是一个大城的员工，你在北京，先不用讲房价这些特别高的经济成本，还有北京户口这些，是真的会有一种，就跟你去外包到正式编制，在北京其实如果你没有北京户口的话，
要转正特别难，
你在这个城市你其实还是对，还是一个外包。
对，我想起来最近看到不是大厂裁员嘛，就有一些在北京就是靠着工资来还房贷的一些人很绝望，就是断了这个，但他的日常的支出是固定的，所以采访的那个人是他要把那个房子卖掉，就回二线城市去生活。对，因为他说他也35加，然后被裁了，月供还这么高，还一个人。对他来说这个城市没有太多待下去的理由了。
一个人是单身吗？
对啊。
那还好诶，那还好他都还没有家庭他要是有家庭他的压力就会更大。
就还有一些北漂的状况，就比如说迪西有个朋友，他也是在一个知名的薪水很高的公司，但他可能老婆就在老家那边，他可能就在北京漂着，然后就是很久才回一次，就是这也是一种工作状态。包括现在杭州其实也有很多的这样的工作状态，就周末回家的这种状态。
对，
就是在互联网工作机会相对集中在一些城市的时候，大家工作大于城市会去做这样的选择。
其实杭州比起北京来讲还是要
宜居
很多。当然这是我从一个南方人的角度去说的。
对对对，我之前也是这么觉得的，就虽然我现在也这么觉得，但是我觉得它稍稍不宜居的地方是它夏天真的太热了。
对，我们俩现在在蒸笼一样的40度。
对，
太难受了，而且很潮。
但我们刚才其实都讲到北京的不好的地方嘛，但其实我现在因为工作常年是待在杭州的，所以去北京的机会不多，但每一次去北方的话感受其实还蛮不错。
我是很喜欢北方的，就是我上周是不是还跟你说排核酸遇到北方的几个阿姨开心死了。
其实我很喜欢北方人。
对，
虽然北京的环境以及我在那边的遭遇会让我对他有一些不太好的印象，但是北方人真的我很喜欢，就是真的很热情，
就很直很真。
对，
我比较喜欢。然后其实还有就是比如说潘潘也看到北京其实各种综合的状况会比较多，各种人都有。就因为它首都嘛，
对，
各种人怀着各种憧憬怀着梦想的人会比例相对高一点，是你能感受到那种活力的。
可能这句话不是特别合适但是就先说吧。北京是对于有钱人来讲的话是一个还蛮适合居住的城市。
上次我听这句话是说上海的。
那上海也一样嘛。但是对
于可能对
可能
都是
没有到那个阶层的来讲就真的不特别。
我你说这句话我有感受。就是我感受还特别强烈。我最开始这个可能实习的时候拿着5000块钱工资的时候我去北京出差。然后路过国贸呀这些，然后看见那些西装笔挺的人，就精致的人，我就觉得很压抑。就是钢筋水泥根本跟我没有关系，跟我很疏离，我就非常的压抑。我就迫不及待想回来，我每次都很想回来。但后面你收入水平提高，然后你也跟他们在一个楼里上下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还可以
还挺融入的，我也可以。
但是对，但是我在想肉哥这个感受是不是因为你只是出差过来。
对，我想过这个问题。
对，
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也经常他们也自我调侃嘛，就金融啊投行啊这些人也会自我调侃说在 CBD 这种地方上班，然后吃饭的地方是哪儿，住的地方是哪儿，他们会有那种对比的调侃的图的。就是所以我就说嘛，去年即使我也在那样的跟他们一样的办公楼上下班，我还是没有勇气去北漂的，因为我还是不是那类人。
我可能有一点点 不太一样的感受。
嗯，
是我在毕业的时候是坚定的逃离北方的。
嗯，
对。但在一个城市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嗯，
如果说我现在不是在杭州定下来了，
嗯，
那么我还真的是有想要去其他的城市，比如说北京，
嗯，
这些城市再去在那里去工作一段时间。
几个人，三个人住一个11平米的地方，你是能接受的吗？
我现在应该不至于混到这个样子了。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年少无知的时候去这座城市给我的体验，和我现在可能积累了一些
不会被骗的经历之后，
一些社会阅历之后吧，再去到这座城市可能带来的体验和感受会不太一样。
诶，这个状态是不是很像潘潘去年的你？
有可能，对，就是去年可能离西来了一年之后
还是会后悔是吗？
对，就大概
先咳嗽半年。
就是大家没有吃没有经历过没有摔过跟头，还是会觉得我要去走一下这条路。
怎么现在北漂都叫摔个跟头了？我们还是要积极一点的啊。
对，
还是要追求梦想啊。这个北京机会还是很多的。
嗯，
哎，就是没有看过这条路的风景，别人跟你怎么描述你都不 OK， 你就是要自己去看一下。
嗯，怎么，哎，我真的有一种男人至死是少年的感觉。
我倒不是，就是我在北京是有很多同学朋友的，
嗯，
因为我在天津上学嘛，很多同学当时是待在北京的，
嗯，
然后因为当时可能刚毕业，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在这座非常陌生的城市确实是很孤单的，但现在可能再去那边确实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哎，对，这个就第二点。
哎，这个对我没有太多影响，我都没有朋友，就是
不，肉哥是哪儿都有朋友。
不是，我是觉得都可以成为朋友吧，就是。这个倒不影响。
就对，这个就是对我的，对，对我的第二个影响。第一个就是气候嘛，第二个就是确实没有太多的朋友。然后唯一的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初中同学，他是个男孩子，就是在之前他还单身的时候，我就每周都会去他家吃个饭，改善一下伙食。然后直到他有女朋友之后，
这都没脱单，
这都没脱单，
那真的是好朋友，就这初中同学是好朋友嘛。然后直到他有女朋友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因为女朋友肯定会介意。然后我就更没有朋友了，然后我的生活就陷入了工作在家待着休息，工作在家待着休息。这样的一个循环，就很少有出去。所以我在北京真的就是我去过类似于奥森，还是在海淀区，就是还是集中在海淀区，要么就是三里屯，就基本上是这些地方，也没有太去过很周边的地方。
北京其实是一个文化之都啦，没有去感受文化是很可惜的。
对，就没有去感受过他们的文化。
对，我去北京还去了他博物馆啊，这些这些
地方。北京博物馆非常好的，故宫博物馆。
那
但说实话啊，他这个工作强度加身体状况和一个人的这个状况，
就这三个原因，
而且很远，
对，
你是不太有什么这个动力再去欣赏历史文化的。
对，
我觉得这个看人的心态吧，就是潘潘毕竟是最佳新人嘛。
不是，现
在就没有办法共情的。不是迪西的共情能力比较弱，
okay，
他就是会40度去图书馆的那种人，所以你跟他没法聊。他是会这个国庆人最多的时候去香港，然后去博物馆的人，就是他是这样一类人，他共情不了，他觉得影响不到他。
对，总结一下，当时的状态就是工作日好累啊，那我周末就在家歇着吧，反正也没有朋友喊我出去，而且路还这么远。那我不如在家躺着休息，就是一个循环。
对，我印象很深，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在一个公司发展特别快，就从创业到上市，他都在这家公司做 HR 相关的工作，从他一个人到 team， 就是每天极其高强度的工作，周末全天都是在睡觉的。
太累了，
就是我都怕他死在北京，我真的都怕他死在北京，我都给他点外卖。给他点吃的，就没有按时吃饭这种回事的，但是他依然在那家公司一直到现在。就这是我非常，我真的周末他就没有清醒的时候，一直在睡觉。 我非常震惊，这样的状态他竟然可以坚持这么多年。但后来我发现从去年前年开始他有女朋友之后，其实会改善他的整个生活节奏和生活质量的。这个我就觉得另一方面啦，就说爱会带给人的一个改变。
那开始征婚了啊。
这个结婚是需要爱是吗？是我缺少了一些特殊的爱。
放心放心，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啊主题不是聊百度也不是聊北京，是在给我们打了一年黑工的潘潘同学发去关怀和征婚。
嗯，
来五花肉
啊，不是这待会儿吧，待会儿还有一个问题没聊呢。就说其实刚刚提到潘潘的起步其实和我一样是不高的，然后也正好进入了这个突然开源火起来了，然后我也带着他其实去了几次分享，然后去录过几次播客的采访什么的。我是觉得刚刚说嘛，我其实采访他我一直想传一群就入行不久的做开源运营做技术运营零基础新来的运营来聊聊，然后潘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去鼓励到这些人可以做好，而不是被一些做不好的 case 反复嘲笑的 case 去吓到。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进来这个行业，去让这个更职业，行业天花板更高，做得更好。然后我和 Richard 就是另一个我经常调侃是我哥在华为的一个朋友，说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其实也想潘潘聊一聊，回首自己开始做技术运营的这三四年，其实也先后在蚂蚁啊，在网易啊，在百度啊，包括现在在 P 社，在做这样的事情，你一路走下来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你现在怎么想自己的职业发展？你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是突然有一种在面试的感觉。
放心，先放心说，到时候给你好好剪啊。
好好，就是先说，怎么看待自己的职业成长是吧？职业发展，我觉得之前真的没有太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在前面两年跟着肉哥的时候就是好好干嘛，就是能学多少先学多少，当时也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开源运营或者说技术运营意味着什么，当时只是觉得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直到在网易要去换工作的时候，就是想要再有挑战一些工作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大家对于这个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需求，在当时也只是这个想法而已。然后当时会想是不是我在肉哥这边学了很多，总结了很多，他们会觉得我比较 OK 这样的想法。然后直到后面就是政策出来之后，发现好像自己走在了政策前面，好像是走在了风口上，就是风口之前，就有略微体会到他们说的在风口主动能飞起来这种感觉，在红利下
有拿到红利。
比如说在麦麦上大家会看到你这个工作经历，也会一直说是不是有看机会，就包括很多大家想要去的大厂还有比较热门的公司都会有 HR 给你发出这样的邀约，就是在麦麦上。对，但是这个我觉得是就大家在做很多职业规划没有办法去规划到的事情。我在当时选择这个的时候也只是说因为在肉哥这边能学到很多东西，觉得会有很多成长，就是也没有说，对，也没有说会说预测到未来开源会是这种红利之类的，所以其实很难讲怎么去看自己的职业发展。只是说我会即使开源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下也会先走这条路，因为有很多同学也会问说你为什么还要做开源，一直在做技术运营，不做一些别的可能轻松一点或者怎样之类的工作。我会说因为这个现在是我的擅长嘛，相对来说我会更擅长做这个事情，那就是要在自己相对擅长的领域继续做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积累更多之后才会有更多的选择再去做选择，就这个也是我之后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我之前会觉得啊，包括我回看我自己的经历跟潘潘的经历，我都觉得是幸运的，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起步来说，
对
很多行业门槛都够不到的。
对对。
然后我之前就觉得一直在互联网嘛，你也不太接触传统行业的人，你就觉得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 就你也看到很多进互联网然后家境啊或者学历不怎么样的就靠着努力或者这个特别是开发这个方向上去过得还不错，但后来呢我接触比较多传统行业的或者就是大家比较觉得光鲜的行业的，他们有极高的门槛，就是你没有一个海外留学生身份都撬不开面试的门的那种门槛。
对对对，
而这些行业这一年的裁员又非常狠，就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的状况，我再回想自己又更觉幸运，就真的更觉幸运，就我们这个程度放今年毕业出来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
找不到工作。
对，真的，我是2014年本科毕业的嘛，我真的觉得时机非常好，就是再晚再早都不太行，我真的越想越觉得幸运，就乘上了互联网这一把上来了，然后我就越发的感恩吧，这是我觉得我们俩很共性的一个点，特别是你接触了很多拼了命读书家里也薅了很多资本让他们去镀金，然后面着很难的面试题进了一家还不错的公司，很光鲜的进去做一些重复的 Excel 的填表的东西，你更觉得自己的机会和做的事情是很幸运的，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职业发展比较共性的一点、啊、然后第二点我忘了
怎么感觉要说出眼泪来了，
没有没有，这个是我真的觉得，因为我最近也在想自己工作七年，包括今天我们另一个嘉宾也一给我发了他在这家公司八年的感受，我读下来都是大家都是谦卑和感恩的。
不过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话，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五花肉之前也问过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不是正好赶上了互联网这波快车道的话，能够有现在的发展吗？我的回答是可能路径上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我觉得还是会走到今天这样子还不错的成长的路径，因为我觉得刚才潘潘在讲自己去选择工作的时候，以及五花肉在认可一个工作去工作的那个状态，是因为你们对这个事情是有热情的。其实互联网这个快车道也有很多人这几年大家是一起过来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机会上真的都把握住了。还是说在一个好的时代，然后你们又足够的对这个事情有热情，才能够去吹起来，
就天时地利人和吧。
对，我就缺一不可。
对，但是我觉得
还是征婚吧。
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我其实走到这条路上还是绕了几个弯，就是我最开始只是做活动运营，然后其实我也有辗转，就比如说从我实习开始，这个路程就更辗转了，就我纵观自己这个成长路径，但是我会觉得就转折点可能就是在遇到花肉那个时间，但是后面的每一个选择可能也都是必不可少的，就假使我没有网易的这段经历，我可能也很难到百度。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归因，就是就像刚刚迪西说的，我们可能选择别的也会有一些成果，但是我们现在的路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去归因这样的过程就是这样造成的，对吧？
谦虚一点啊，也没有说取得特别大的成绩、啊、
没有，我就说一些成果我都没有，我都很 humble 的啊。
但至少说你们做的还蛮不错的，
因为你能感受到我的性格是闲不住的，就是得搞些东西出来的。然后潘潘是我当时为什么15分钟就决定面了他，因为我觉得认真负责是我觉得最看重的东西，有责任心是我觉得最看重的东西，有这个东西后面你点燃他的热情就能把事情做好，我就是这么判断我团队同学的。行吧，是不是到征婚了？
对啊对啊，我还刚准备了一段。
来，
就是我们的听众啊大部分是程序员啊，对于程序员来讲，找的最佳的伴侣是什么呢？是技术运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找普通的运营，他不懂技术，你们可能在很多技术的方面很难去进行一些沟通，他不知道你工作做的是什么，对吧？然后技术运营他又知道你做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是有一个共同话题。
还能一起做播客。
那其他行业也能做播客。对，但其实是
互帮互助，是不是？
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是程序员不擅长社交，比如说我是一个不太擅长社交的人，但技术运营呢，它是天然的会打开一个窗户，能够让你在你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能够接触到很多同样从事技术工作的人，而这个过程中能够给你带来很多新的机会，也能够开拓你的眼界。
每一个字都在夸我，听见没有？
对对对，真的真的。
对，所以
你好好的替人征婚。
我就是讲，就潘潘就是非常出色的技术运营啊。
嗯，
是吧？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正好单身，然后也正在被家里催婚，
不用，没有被催婚也可以，只要是单身就可以。
真的，这个迪西这个表达啊，真的是让人都不想征婚。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潘潘的这个情路，我一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不懂谈个恋爱有什么好难的，就是。然后他在我团队的时候，我就给他放在全是，那个我们技术团队那儿，
全是男孩子的团队里。
然后他去北京，我就说你这一个路口过个红绿灯都能遇到一把的男生，你这还能单着？没想到他做到了。然后呢，他现在因为这个气候啊，或者刚刚说的北漂的各种的这个原因，还是会在近期回到杭州。也希望有听众如果对他比较感兴趣，可以交个朋友之类的，也欢迎给我们私信或者留言，来联系他。我觉得认识一个朋友也不是一个麻烦的事吧。
嗯嗯嗯。
什么征婚什么的，你这个目的性太强了。
我觉得关于北漂还可以补充一些东西，就是大家如果想要选择北漂的话，如果你在北京，比如说你是读大学，或者你有很多好朋友也选择来北京，你们一起选择来北京工作，那其实可能会好一点，因为你在北京是有朋友的，你周末是可以有情感寄托的。因为我有见过，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他比如说在武汉读的大学，但他很多同学都来北京一起工作，那他其实周末还是会比较充实，他还是有情感依赖的。我觉得人可能还是一个社会性动物，所以我在北京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缺少这种朋友之间的互动，导致一些情感无处释放。然后如果大家就也不要对北漂产生这么大的恐惧，就是有朋友一起过来，有朋友的陪伴，还是能够在周末，因为北京其实还是有好玩的地方，还是能够在周末一起出去玩一下，欣赏一下北京的一些文化，感受一下文化。毕竟北漂的机会其实还是很多的。
嗯嗯，
对，这是要对北漂补充一下。然后另外，对于北漂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年轻的时候，就最好越年轻尝试，成本代价越小嘛。但是我其实也见到挺多我们这边的同事在。浙江人或者说南方人在北漂了几年之后也都会选择回到浙江。然后我们后期也会邀请百度的同学，技术同学来聊人工智能相关嘛。那个同事也是一个浙江人，然后他其实也会在他未来的规划里希望能够回到南方。
嗯，杭州欢迎你们。
对。
这个低沉的欢迎。我觉得可能跟性格跟这些也都有关，因为我回想我实习就来杭州的时候，也是整个浙江没一个认识的人的，但我那会儿没觉得是个问题，因为我从来不跟不回头看。可能每个人不太一样。
就是大家在做换城市的选择的时候，可能真的要考虑气候上的影响，还有整个你的社交圈的一个影响，这两个可能是在我此前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只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能克服这个问题，然后没有考虑第一个问题，结果就是第一个问题能够让我受到一些打击，因为身体上的一些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好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这就让人可能就是会比较困难一点。
身体是会影响情绪的嘛？身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其实南方和北方就是差异很大的。可能南方人没有亲自去北方长期 工作和生活，你是没有办法去感受那些可能与生俱来的一些差异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只是从我们都是南方人的角度去聊，去北漂的一些可能水土不服的地方，但是也可能会有一些北方人去南方同样会有
水
土不
服
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把这个话题拉大。我觉得每个城市都很棒吧，就是都会有适合的。
对，就是说选择的时候慎重考虑一下，大家考虑全面一点就可以了，也可以去做一些尝试和体验。毕竟我觉得这段经历还是很宝贵的，就是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可能还是会遗憾。那有这段经历，还是会觉得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也还挺佩服当时的自己能够做出这个决定，还挺感谢当时的自己。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北漂的经历就先到这里。
好
好，
也祝潘潘早一点回到杭州。
欢迎回来。
对，跟大家回去跟大家一起团聚。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